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发声 Podcast， 我是维仔。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主题是那些我朴实无华的澳打生活，但是我分享的内容比较算是游记日记的方式，以及当时的心境、心情隐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度过的，跟一般在 YouTube 上面分享澳打经验的内容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我的澳打第一站是选在雪梨，我是在2017年的9月19号这一天正式踏上澳打之旅，然后我是跟我男朋友一起去的，对，因为我当时不会开车，然后其实我也不太会煮饭，然后我男朋友英文不太好，所以我就是想说，那我们两个刚好互补，那可以就是有个伴比较安全，对，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然后我们是选择了下午3点多的库航，我们是选择先飞到新加坡，然后再转机到雪梨，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到樟宜机场啊，我真的不得不说，樟宜机场真的是超级大，而且超级漂亮，重点是还超级舒适的感觉。它就是有沙发，然后还有那种将近180度的躺椅，然后还有大荧幕播电影给你看。然后有电脑可以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可以逛街的地方啊，然后还有很多吃的，对，就算是到了晚上深夜也都还是有，所以我真的觉得樟宜机场真的是非常厉害，我看过最好的机场。然后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餐时间了吧，我记得7、8点，然后我们就肚子很饿，所以我们就先去就是拿好下一段机票之后，哦，因为我们在桃园机场的时候，飞新加坡跟飞雪梨，我们都是搭库航，所以我们在桃园机场的时候直接用行李直挂的方式，所以我们到了樟宜机场，我们不需要把行李拿出来去 check out 之后再 check in， 所以我们就直接到樟宜机场，我记得是找一个一柜台，它就可以直接让你换下一段的航班的机票，对。那我们换完机票之后呢，我们就很饿，所以我们就手刀冲去美食街吃东西。然后其实我已经忘记他们到底吃什么，我只记得很贵。然后我为什么会忘记，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算是我们澳打之旅的第一个小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到雪梨之后，其实我们还要再搭内陆的飞机，不是内陆的飞机，不好意思，就是他们国内的飞机，我们还要飞到一个内陆的一个小镇。然后我在台湾订的时候，我竟然把这段国内航班我男朋友的名字写反了，我直接打反。然后我就那时候也才就是到雪梨到樟宜机场吃晚餐的时候才发现，我直接傻眼。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只好打电话给我表哥，因为表哥他们就是定居在澳洲，我就请我表哥帮忙打电话给那个航空公司，然后问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就是改名字，对。就航空公司那边也很好，他就是让我们免费改一次名字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们的内部系统就会直接帮我们改好，所以也不会寄新的那个电子发票电子机票给我们，那我们到时候就是直接到一样到拿着那个 passport 到柜台报到就可以了，对。所以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已经对于到底吃什么东西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因为那时候全部的心思都在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上，对。然后我们后来就顺利的搭机了嘛，然后到达雪梨，我们是在2017年的9月20号，雪梨当地时间早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抵达了澳洲领土。然后准备入境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怕我男朋友，因为他英文不好，我就很怕海关问他什么他都听不懂，然后乱回答，然后最后被带进小房间。对，因为我知道电影看很多电影就是解说会被带进小房间，所以我就很害怕。结果我真的是完全白担心，因为后来问我男朋友说，哎，刚海关问你什么问题吗？他说完全没问，反倒是我的海关问我一大堆问题，问我说，你是来做什么的？然后我就回答说我是来 working holiday。他说那你有办好 working holiday 的签证吗？他问说那你之后会住哪？那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还有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在澳洲？问超多问题的，对。反正后来我们就是还是顺利的通过海关。那 准备要入境之前还有一个关卡，最后一个关卡就是要检查行李。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带药物啊，他因为你在飞机上都会，他要你写一张申报单，你就照实写。对，就算你只是感冒药或者是一些你自己个人的药物，你就一样照实写。反正你只要没带违禁品，就算他说要检查你的行李，你就让他检查没关系，反正我就是没有带违禁品嘛。那他检查好，发现没有什么奇怪的违禁品，他就会让你过了。对，所以就是一定要照实写，千万不要骗他。对，然后我当时也是，因为我本身就是药罐子，所以我也带了很多很多药，我有带日本的成药，然后还有泰国五他散，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请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帮我多开的一些感冒药。对，我到时候也是有在申报单上面写说我有带药物。然后轮到我的时候，那个检查人员就看了一下我的申报单，他就问我说，你这边有勾药物，你是不是带的是就是感冒药，一般感冒药？然后我就说对，然后他就直接让我过了，他就说好，那你们就直接走这个快速通关出去就好，不用检查行李了，因为你就只是带感冒药而已嘛。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么顺利哦，还有刚刚前面紧张的要死，刚后面在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很紧张。对，然后对，我们就是顺利的入境之后，我们就搭乘他们的机场地铁到市中心站，雪梨市中心站。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没有，那时候没有网络，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办那个电话号码，所以没有网络。那我们出地铁站的时候其实很茫然，因为我们就只能靠一张我在台湾先印好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地图，因为我们要去我们要这三天要入住的背包客栈。对，那我们就在那个地铁站外面的地图前面站很久，因为我就一直找不到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出口出去。就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好心的澳洲人，就是一个澳洲妈妈，他就跑来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不知道从哪边出去，那你们要去哪，我可以告诉你们要从哪个出口出去。那我就告诉他的我们的那个背包客栈的名字，还有背包客栈所在的那条路的名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知道我们的背包客栈在哪里，但是他说他知道我们那条路是要从二号出口出去。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我们也从二号出口出去。但其实出去之后还是很茫然，因为你就算出来了，可是前面你一出来也不是就直接到那条路上面，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背包客栈的那条路。然后我们就只好靠着我手上简易的地图以及我们的直觉，结果好险也没有找很久，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就找到背包客栈。那我们就赶快 check in， 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我们就觉得肚子很饿，因为是也差不多中午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先去觅食，先去吃点午餐。吃完午餐之后，再去办所谓三大号里面其中两个，就是开户跟电话号码。然后结果我们就出去在外面乱晃，然后误打误撞，我们就来到了一间 shopping mall。结果才刚进去而已，就马上看到一间就是我想要开户的银行。哦，对，在这边顺道一提，就是如果你要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话，很多人，应该说很多来澳洲打工度假的人，他们都会选择四间比较有名的银行吧。那至于是哪四间，其实我也都不太记得了。然后因为我在台湾就已经先锁定好，我就是要去开 Commonwealth 这间银行，因为我有先上网看过人家的分享，就是他的 App 界面啊，就是我自己认为啦，我比较好操作，而且我很容易理解，然后很简单，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想说要选 Commonwealth， 而且它好像就是也不太账管费的部分也可以，就是你每个月好像只要汇进汇出2000块的话就可以不用账管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就是可以不用多付这一笔钱，然后还有它的就是被盗刷率也很低，所以我就选了这家银行。所以我们那时候走进 shopping mall， 我看到 Commonwealth 银行的时候，我超级开心，瞬间忘记自己肚子饿这件事，我直接跟我男朋友说，我们先去开户吧。对，然后我们也超级幸运的，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就刚好接待我们的行员是一位新加坡籍的行员，所以他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他就直接跟我们讲中文。啊，因为我自己认为啦， 开户这件事情，就是银行也有很多专有名词。那其实我英文本身也不是说非常好，就只是刚好可以沟通而已。所以如果他那时候是一个澳洲行员来跟我开，帮我们开户的话，我可能会开超久的，因为我就可能光找那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就不知道要吵多久。对，所以那时候刚好是一位新加坡籍的行员，我们就非常幸运。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哦，如果你要开户的话，你必须要先有电话号码。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办好电话号码，因为我一看到银行我就很开心，直接冲进去。就好险在这间 Commonwealth 的对面就有一间就是办手机的，然后行员带我们去那边办手机。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办的是 Vodafone 吧，对。然后办好手机之后，我们就再回到银行，然后行员帮我们开户。然后开完户，然后行员还很好心教我们怎么操作，然后也不告诉我们 App 要怎么使用。对，一切都非常顺利，大概才花不到一个小时吧，我们就把银行账户跟电话号码都已经用好，对，非常迅速。然后开好之后，行员就问我们说，啊，那你们要不要先存钱？因为他也大概也自己可能接洽过很多背包客，也都知道背包客来基本上身上都会带一笔不小的巨款巨额。对，那我们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就先存好钱。然后存好之后，就是一切都搞定了，才突然想到啊，我们刚是出来吃午餐的，我们肚子饿，我们还没吃饭，所以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在 shopping mall 里面的，应该会有美食街，那美食街的价位可能又比外面的餐厅更便宜，所以我们就去美食街吃饭。结果，就是因为是算是我们第一顿在澳洲的外食，然后。感想好，我就是不予置评啦。就是因为我其实点的是，我记得是牛肉面吧，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台湾菜，但吃起来的味道跟你记忆中的味道就是有落差，所以就是不予置评。对，然后吃完之后呢，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先回背包客栈做休息，因为真的好累，因为我们在飞机上几乎都没睡，因为我刚刚提到我们身上就有带巨额，所以我们也不敢睡。对，那我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到时候也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啊、或者出去去玩，因为基本上澳洲人他们付费的方式的话基本上都是用卡或者是用手机，他们不太会有现金的交易。对，所以你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其实是算是危险的，所以你们去的时候可以带一个就是那种隐形的 PE 腰包，我当时是这样，就带一个隐形的 PE 腰包，然后把我所有钱就是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个夹层嘛，我就把钱分散在每一个不同的夹层，然后放好之后，然后就扣在自己身上，就是没有必要，我绝对不会让这个包包离身。对，除非像是你过海关要过那个 X 光检测的时候才会把它拿下来，不然平常时间我全部都扣在身上。然后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敢睡觉，就一直把手压在那个包包上面，然后哦，一定要把包包藏在衣服里面，这样才有达到它的作用。对。所以我们就在平常都没睡觉，然后就很累，然后就想说要先回背包客栈做休息。然后我记得我准备要躺下去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看一下时间是选当地时间五六点，结果我们想说只是小睡一下，晚上要再出去晃一晃雪梨市区，结果我们再度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早上八点，我们直接傻爆眼。就是你知道，就我们就一整天没睡，真的是很累。对啊，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这集就先到这里。那我之后会陆陆续续再分享我们的澳洲打工经验的澳洲打工的生活。对，那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见，拜拜。